上文书我们说到铁壁金刀周同夜宿卢家庄，和卢太公一番讨论要帮卢太公出头。当天晚上周同就看到一彪人马隐隐绰绰就往卢家庄赶来，周同隐身在一棵大树旁边，同管家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关照了一番，就要他独自站在三岔路口当中问话。这伙人马很快来到近前，管家抖擞着身子就问，哎，来的不知是哪位大王，好去通报太公。对方马上一人大声喝道，你是瞎了狗眼怎么的，连蒙大王麾下大头目双锦单仪太都不认得吗？快快去把十万贯交出来。
哟，单大王您息怒，我们银子通通都备齐了，就是不知道我们家公子送来没有。
这时候一个童音响起，
管家公公我来了，快救救我。
周同在暗处睁眼细瞧，火把丛中一个手持双锏的强人骑马在前面，中间一匹马上绑着个英俊少年，后面跟着几十名手持兵器的喽啰兵。强人大喝一声，不准让了，先取货再交人啊。单大王，我们家太公说了，大王路远迢迢送我们家公子回庄，不能亏待，特备有酒席先吃了再去。单仪太一听哈哈大笑，哈哈，罗老头倒也通情达理，哎，小的们且先去庄里吃喝饱饱的，怕他怎地。说完拍马就走将上来，刚刚来到大树下，没有防备，一样物件飞向马头。那匹马嘶溜溜一声厉叫，双脚直立，心想我没招着谁惹着谁，凭什么打我呀。这单仪太在马上就坐不住了，一屁股从马上面就颠翻在地。他还没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树影下抢出一条黑影，上前一脚踏住，钢刀架于脖上，动一动我割了你的狗头。单仪太一听惊出一身冷汗，就知道自己遇上对手，用力挣扎了一下，这个人力气太大，但觉得力大千钧，身子丝毫不能动弹。这时候您再看单仪太没有威风凛凛，只能连连求饶，哎呀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这是蒙大王的差遣，不干小人之事啊。后面的喽啰兵一看遭此突袭，慌了手脚，都怕这单大王被杀，停下来不敢再往前面走了。周同对单仪太说道，单仪太，你马上下令让卢公子放马过来，我饶你一命。单仪太保命要紧，回头就喊，哎，小的们先把卢公子放马过来。卢俊义一听也不等喽啰兵答应，双脚一夹马腹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马就过来，冲过了三岔口就跑回庄里去了。周同这才移开丹足，喝了一声，单仪太你滚吧。单仪太磕头如捣蒜，好汉好汉，你放我回去也是死啊。哦，此话怎讲，蒙大王要是知道小的失去了卢公子，没拿回十万贯，那不砍下我的头来抵罪吗？周同略微一沉思，好吧，尽管回山去。就说半路上遇到天朝教士周同，被他救走了卢公子。单仪太一听啊，眼前这个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朝教士周同，吓得是屁滚尿流。这些天来啊，邙山是丧了好几员大将，一打听都是这个周同杀。蒙大王听的是暴跳如雷，就请浑天道人老爷下山探访他的下落，要拿他 刀斧挖心前来解恨。单姨太这时候啊，觉得自己的头脑很灵活，没硬来，要不然自己啊也向阎王爷报道，磕头犹如捣蒜，又磕了一通，爬将起来，那匹受伤的马看看不能骑了，跳上一名喽啰兵的马匹，加上一鞭，没命的就跑了。喽啰兵一看，领头走了，我们还跟着送死干嘛？我们也跑。周同就这么轻而易举退掉贼人，心里面很是高兴，蹒跚着回到庄内。卢太公已率公子跪在府门口迎接，啊，恩公啊，恩公！周同赶忙弯身去扶，突然之间觉得天旋地转，浑身像散了骨架一样沉重，心里喊了一声不好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。大家是大惊失色，这怎么的了？急急忙忙扶起来一看，周同脸如死灰，牙关紧闭，已然昏死过去。卢太公一时慌了手脚，让人抬入厅堂轻放榻上，举灯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周同皮肤发紫，一只脚肿得像水桶一样，你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还别说，小公子卢俊义冷静沉着，撕开周同的裤脚细看，不由大嚷了起来，哎呀爹爹，怎的脚脖子上有几个小洞，还流着黑血。卢太公凑近一看，不好，这是被毒蛇咬的，快快快，拿盐汤水来。幸好这位卢太公懂得一些医理，也不管自己的安危，俯身下去用嘴凑着脚脖小洞就吸，吸一口就吐掉，用盐水漱漱嘴，再吸一口又吐掉，反复十几次，就听到周同常常啊这么一声，又昏睡过去。卢太公对小公子卢俊义说，俊义啊，这暂时不妨事，只是蛇毒留身日久，急且难除，若已然攻心，无药可救。我看了医书，绿豆粉可以护心，毒气不能侵犯，先外敷内服，护住性命要紧吧。大家伙是一一照办，太公呢又连夜派人就近寻药医治，但是呢一点都没见效。到了第二天，周同才从昏睡当中苏醒过来，一看卢太公如此虔诚，心实难安，只是自己的头啊犹如斧劈，身上犹似蒸笼，迷迷糊糊几天都不能开口说话，口中呢嘟嘟囔囔喊着什么朝书府贤弟九云国快来会上一面，神志恍惚，有点弥留之际，大有不久于人世之感。这卢俊义小公子呢深感周同救命之恩，整天里衣不解带，人不睡觉，天天捧着汤药就在床边服侍，泪流满面，焦急不安。卢太公呢更是寝食难思，你求神拜佛无济于事。后来还是管家卢喜想到了一件事情，老太公，小的往日在济州的时候，我娘患了一种无名肿毒，百药不得医治，后来是请了安家庄的安南山才手到病除的，不过离死100多里啊，急速也不能请到啊。哎，这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，啊只要能解救恩公，路再远心也前去，请他而来嘛。说完就叫人取了100两金子，当即马上出发，好歹你得请安大夫回来，切勿有误。小公子卢俊义一看，爹爹，天朝老教师
是因为救我的性命才遭此不幸，我愿意陪着卢管家同往，路上有个照应。
好好好，我儿是明事理的人啊，受恩必报，君子之道也，我儿速去速来。
卢俊义为了救大恩公周同，连夜备了两匹快马，同管家卢喜疾驰而去。时值夏静秋来，绵绵秋雨飘飘洒洒，路上好生艰难，更加上翻山越岭，尽管日夜兼程，100多里路走了2天2夜。这天中午就来到了安家医署，一看安南山安大夫全神贯注给每一个卧在榻上的年老大汉治病，旁边呢有一个中年武生陪着。卢俊义虽然心急如焚，但也不敢打扰，就和卢喜伫立一旁等候。这个安南山我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安南山是三代祖传名医，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熟悉，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是全科诊室，而且远近驰名。当时有人还写了一首诗称赞他，说是家堂良方有百册，金针玉刀汤碗盏，扁鹊在世活华佗，万里传名安南山。这时候安大夫把那位大汉搭脉完了，对旁边作陪的人说，
黄英雄跟您实说了吧，尊叔叔脉息弦滑，胃纳之宁，不思饮食，咽弦油腻，可以说是肝肾两亏，不能够再劳顿了，您要静心修养，可以用清热解毒祛湿滋身养肝药物来调治。说完铺点挥毫以方急救，就听那个病汉说了一句，哎呀，确实苦也，我那侄大爷还没找到，叫我怎么能静心修养。旁边那个人就说了，超叔叔，要么我送你先回东西村养病，等侄儿我先去寻访大哥。这个话一说不要紧，旁边卢俊义高兴的跳起来了。他曾经听自己的爹爹说过，周老英雄路上曾经和他的师叔朝章义弟黄勇失散了，病危之中也在呼喊他们俩的名字，没想到在此处碰上他们。卢俊义对着裴可纳头拜道，刚才听大爷之言，晚生斗胆请问，你们要寻访的莫非是天朝教师周老英雄吗？那个人很惊奇啊，哦，正是，公子你遇到过我家大哥，想必尊驾您就是黄勇大爷了，然也，公子从何得知？哎呀，真是巧事，真是叫人难以置信。所以呢，他就把周同的伤情缘由经过全讲。朝章一听，从床上翻身坐起来，哎，快去救我的侄儿大爷，拔腿就走。黄勇一把就把他拉住，哎呀，朝叔叔，你怎么火爆脾气？安大夫已经叫叔父您静静休养，近日得与卢公子得此消息，实是天意。我的意思呢，请卢府贵管家护送朝叔回东西村养病，我呢陪同安大夫卢公子星夜奔赴卢家庄，救我大哥的性命。安南山是位义医，特别的讲义气，一听说赫赫有名的天朝教师危在旦夕，二话没说取出药囊。黄英雄此话有理，救人如救火，丝毫不能耽误，就关照儿子安道全看守门户，即刻启程。卢俊义当即交给卢喜30两金子，叮嘱他路途上用，又交给安道全50两，说是谢礼， 余下20两金子在归途上备用。黄勇见卢俊义小小年纪办事有板有眼，待人温文有礼，少年老成，心里面也非常喜欢。朝章就骑上卢喜的快马，由卢喜护送回东西村去了。这里一行三人，卢俊义一匹快马牵过来安南山坐了，把药囊包裹一并挂在马上。卢俊义牵缰前行，黄勇随后保护，急冲冲就向卢家庄进发。这次路熟了，再加上天已然大晴，行走起来快速多了。傍晚时分呢，大概行了有40-50里的路，卢俊义呢又请他们到村旁的酒店买了90箱带，一边晚间赶路。吃着吃着，就看到一个人打马从酒店门口经过。卢俊义眼睛一看，哎，这是自己的书童啊。卢顺，卢顺，你到哪里去？卢顺听完了飞身下马，哎呀公子啊，怎么这么迟呢？卢俊义这才知道周同病急，慌忙叫黄勇安南山出来，就请卢顺把这事情讲清楚。卢顺就说了，如今天朝老教师全身肌肤发黑，奄奄一息，滴水不进，看看要死了。黄勇和卢俊义一听泪如雨下，安南山是大夫，他懂啊，哎，有无喊痛之声？有时有喊叫，好好好，知道皮肉疼痛还可以医治，只怕拖了时间了。哎呀，只好亏待黄勇大爷随后与卢顺慢来，让小子与安大夫各骑快马连夜赶到庄里去。黄勇一听，好好好，此言正合我意，就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囊包裹，让卢顺背着步行。卢俊义呢就骑上卢顺的快马，带上周同的兵器包裹，引着安南山快马一边飞驰而去。没到半夜，两匹快马已然冲进了卢家庄。卢太公和众庄客正朝着周同的卧榻暗自伤心啼哭，看着他们俩赶到，连声发喊，快快快，周老英雄快咽气了。安南山分秒不休息，俯身看着周同，一看这个人啊，哎呦，这样子太难看了，怎么呢？浑身青紫，面如死灰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。安南山冲众人摆摆手，哎，还来得及。然后就从药囊当中取出了一把小刀，在周同左腿伤口周围擦擦划开5道刀口，双手拼命挤压，浓黑血流浆出来，然后呢燃起艾草备至引出毒气，接着取出2瓶白色粉末，用万年青的仙根捣糊，把它糊在一起敷在伤口上，外科已毕，就叫庄客取来一碗开水，把解蛇毒之药化开，一汤匙一汤匙从周同的口中灌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听到哇的一声，周同就吐出了大口大口黑色污物。安南山看到此处，透了一口气，擦擦汗，哎呀，天朝教师命大，这下有救了。卢家父子一起拜倒在地，就特周老英雄性命，愿以千金相酬。安南山一听笑了，哈哈哈，不是夸口，此危症若非遇上安某人，万金也难救治，千金能买得天朝教师一命，此事再休提及。但愿周老英雄贵体康复，我心满意足啊。哎呦，众人一听，这真是一位神医加义医啊，钦佩万分，当即摆酒席筵宴款待安神医。这酒席没吃完，周同慢慢睁开双目，喊了一声，哎呀，大睡一场。
好饿好饿哎！
卢俊义一听，赶忙盛了一碗银耳汤，再兑了点燕窝，端到周同的床前，跪下来亲自喂周同吃，
又俯身耳旁告诉周同求医经过，讲明黄勇明日就能到达。
周同高兴死了，请安南山相见，拜谢安神医，我一命啊全靠安神医和卢太公父子啊相救，骚扰之处时时不安，等我黄贤弟前来当面相见。
安南山一听摇摇手，哎，天朝教师，你这话说过了，你的威名世人皆为敬之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，救死扶伤本是我辈行医之人的本分。
哎，不用谢不用谢。
卢太公呢也说了，周老英雄莫说此等见外之言，我卢家若非老教师挺身而出，早已然是家破人亡。正说话间，庄外马蹄踏踏踏踏踏踏，卢俊义以为是黄勇卢顺借的马匹赶来，正准备和自己的爹爹外出迎接，就听到砰砰砰砰砸门声起，叫喊之中冲进一伙人，刹那之间灯球火把照的是亮如白昼，长短兵器耀眼闪亮，一式的青布包头青布褂子，用着一个金刚般的大汉一入厅堂，大喝一声，给杂鞋啊通通的捆绑起来。那人说，来了什么人啊，如此嚣张如此张狂，来的不是旁人，竟然是蒙山大道的匪首蒙刚，后面呢就跟着那个善医汉。只见这个蒙刚长得是疙瘩脸横生怪肉，头脸突出双睛，宽腮阔脸虎背熊腰，脸边上长短淡黄须，胸前一带盖的毛，臂膀有千百斤的力气，身躯浑如生铁打就，手持莲花铁掌，腰悬蒲野尖刀，山中真太岁，世间恶魔王。听中这些人都是不会武艺的，一看这凶神恶煞般的匪首，早已是惊作一团，一个个被喽啰兵捆绑了起来，就推进厢房里关起来，独独走了卢俊义。蒙刚对着捆绑着身子躺在卧榻之上的周同狂笑一声，哈哈哈哈，姓周的，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我以为你早已离开了卢家庄，只来拿卢老头试问，该我邙山大王要名扬天下啊，把你亲自捕获。周同这时候身体极为虚弱，只是闭目不言，他知道自己此番是难逃厄运，定遭蒙刚毒手，只是想到因此害了卢太公一家和安神医，心中已然是难受之极。于是周同占了占精神，高声喝道，我周同要杀要剐由你，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手下之人是我杀的打的，与别人无关，只求你不能殃及卢家和安医生。蒙刚听完冷笑一声，嘿嘿，这就由不得你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